我他要跟你仇，你哪一生哪一世见过他吗？他真的来报仇，真的不让你去见，采取各种方法干扰你，甚至于弄什么奇怪的事情来吓唬你。但是你要稳定你自己，已经经验了啊，怕什么？堂堂正正的去修炼，何况你修炼的是正法，这些邪门歪道的东西啊，他干扰你来干扰你去，觉得没意思也就走，他什么都影响不了你。因为啊，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所以有时候在算法当中也提到这个问题。什么是人的形体和灵魂俱灭？这可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啊，非常可怕。讲起来你们可能要具体讲，你们承受不了，那个可怕程度太可怕。人以为啊，人就有一生，其实人这一生中啊，正好像睡觉。你真正的自己呢，并不起那作用。当那个人呢、啊，从那个身体的躯壳里面出来的时候，当你自己从躯壳里出来的时候，你发现轻飘飘的，不受人的这个大脑的抑制的时候，你发现你的思想啊，整个都开放了。进入这个空间之后啊，和常人的空间的时间也发生了变化，你会突然间你会发现呢，你一生所做的事情，历历在目，每一件小事都像刚才做过，就那么清楚，一下大脑解放。你做过好啊和坏呀、啊，你全都知道。你能说你在常人中做的事情不是你的吗？好，你再转生出来，你再做事儿也不得还，不行。神看生命是整体看嘛，就不看你一生。所以你这个生命干了什么，你都得还，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你做坏事了，那么就得还。那么要销毁呀、啊，那可就太可怕了。要是形神都俱灭了，怎么消灭呢？就是把这个人呢、啊，在这一生中，是吧？把他就在这个生命当中，有形的生命中杀死消灭了，在这消灭的瞬间，在这个同等境界中能生存的这个元神呐、啊，你所有的灵体全都杀死。然后呢，杀死之后呢，他不是真死的，他只不过是离开了地球，他更微观的生命还存在。那么更微观的生命也同时再杀死，一层一层的，在杀死的过程当中呢，他还得还业，怎么还呢？在一层层痛苦啊，掏出一切罪业，就像那个地狱里受尽煎熬啊，那个烧红的铁板上去烙啊。这个反正是一切都在痛苦中翻，然后杀死。杀死之后呢，你的生命还没有完结啊，因为你还有更微观的粒子构成的生命嘛。那一层生命接着再承受，再杀死，然后他接着再承受，再杀死。那个痛苦你，是最可怕的。有人说我干了坏事一堆了，哪那么容易啊？你得还了你所有干的坏事才能了之，而那个了之也不是了之，是达到了一个肮脏无比的，人类最肮脏的是贪，神都说人的贪是最肮脏的，所有的都是弄把你弄到一个贪妄的里边去，最肮脏的病人的贪，你都会觉得脏，可是我告诉你，这病。这个比起那个最肮脏、最肮脏的地方啊，不止差了多少亿倍，可以被你打到最肮脏、最肮脏的地方去，还有一线之觉，知道肮脏，你说那是什么心情啊？就在那里永远待着，永无出头，那才是相当可怕的事情。释迦牟尼也没有讲到这一步，因为呢，他只讲到了地狱。讲到十八层地狱的事情， 让每一层地狱是哪层地狱的。有的时候我讲，我说人破坏大法呀，十八层地狱都遭不了。给你们讲一个很可怕的事儿。我现在每天抽背算好了，两个多月来发现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充足做好了，是不是每天还要找时间充足？我不是叫你每天都读一遍，我让你呢充足的，就是你抓紧时间呢，尽量要找时间在短时间内充足一遍，并不是限定你非得一天充足一遍，那你我看你什么意思啊，会影响工作，影响休息。我有幸参加翻译老师著作的工作，老师在算法中第六讲《多国论文》一节真风论题时提到风声导行，我们不知道这是个人名还是个典故，不知道如何解释风声导行这个事情还是有的。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的这个杭州的灵隐寺，他是这个南宋时期的一个僧人，南宋时期的一个僧人，他把这个这个奸臣陈惠秦桧啊，奸臣秦桧啊，给用那个扫帚给划了，就是他在扫地的时候，秦桧进庙进来了，然后他就拿扫帚往秦桧身上扫，土也往他身上扫，最后扫了。然后呢，秦桧急眼了，一看他，因为他是宰相啊，是不得杀他吗？他一看他疯疯癫癫的，平时啊。可是你说他是疯吗？他表现形是疯，他实际上是疯。他实际上非常的理智，过去的修炼方法很古怪，我们都不能让你这样走这条路，把真不疯疯癫癫的，我这个社会可够呛。所以他那个也是一个修炼状态当中，秦就是秦桧，就是害死岳飞的秦桧，这是这个中国的一个修炼故事。做了一些梦似乎是真实的，而且梦中总是故地重游，应当怎样看待？也可能那个地方与你前世有缘分，就这么回事。我一般我不想扯后跟你们这个具体事儿，我也不愿意解答，因为很多事情呢，这个容易引起你的执着心。也总体造成你们老是想啊联想啊，都不好。人应该如何正当地赚钱生活？正常的工作，是吧？合法的经营，那就是正当赚钱。这个什么时候都没有。从古到今，人这样做都不是办法，都是人生存的一个方式。如果一个人从医学方面治疗、护理、职业或其他一种技术职业，这种正当与否，这种正当与否的界限是什么？这个完全是正当。你这个给人家看病，用医学、用医疗手段看病，是吧？或者是护理病人，或者是这个他其他技术职业，这都是正当的，都是正当的职业。 都没有问题。有些职业是因为你提出来了，有些职业确实是有些出在对不对？再有一个，但是呢，我这个法呀是讲给人，讲给修炼人体的，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来修炼，人类还是都出来是吧？那谁也不去杀生了，谁也不，那咱也不用吃肉了。他就会法师讲给你们修炼人心，制造杀人武器也会有业力产生，而这种业力产生呢是在制造的时候不产生，而它发挥作用的时候。多长时间才能转世？就是你活一生，活过一生，百年之后，哦，你以为你问你是说，在这个百年以后，在那边待多长时间转生？那你问的有点管的太多。这些事情呢，都是福者转生啊，福者世间事情的那些具体的神安排，都是他们做的，是吧？不一定根据你自己的情况、业力情况，但是有一种情况，有的人呢要时间长才能转生，有的人时间短，为什么呢？假如说啊，我们人类在社会上转生的时候啊，往往是一个群体来的。不是说你随便这个转生到这儿，它往往是一个群体，这个群体之间呢，前一世互相发生到社会的联系，下一世呢还让它发生到社会的联系，往往与你这个群体没有关系的，好像是局外人一样，你活在世上的人都是都有这个感觉，好像社会有些人与你没有关系，与你生活没有关系，好像是你的生活以外的局外人，而有些人好像他总是与你有关系，就很可能是你的局内人。所以这个群体的转生的时候，往往是他们一起转生，一起有人过来的全来了，你先来你过来，反正就来了。来了之后呢，你前世欠他的这是还，是吧？就是那么回事。前世他对你有好处，这是你有他的计，有他的好，反正就是这样。这是指啊，业力不大的人，在这个转生过程的事情。业力很大的人呢、啊，就不一定再能转生成人了，是吧？转生成植物、动物，最后物质最后才能消耗。你说人不能承担他人的业力，也不能介入他人的承担他，也不能介入他人的业力，即使是自己的亲生子女也不行。我独自养大两个孩子，今天我那21岁的孩子正在堕落，我怎样做才能让他有责任感？我先回答你前面的问题，就是说呢，人绝对不能够啊，这个干涉别人的生活，就是你的一生你都左右不了，你也更左右不了别人的一生。不管人怎么努力，他都在他自己生存的那条路上。你好像经过努力得到什么，其实那就是必然。你不努力也得不到，是因为呢，你的努力也成为了你自然的一部分。你到那个时候，你必然这样做。 据说这个替别人消业，那可是一个可怕的事情。因为一个人如果自身的业力再加上别人的业力，那你这你啊活不了几天，可能就会死掉，业力太大了。不像人想象的那样，我往往给你讲出高层次的东西，我往往用人的思维去理解，是吧？这也是不行的。至于说财富呢，在变得不好，我们呢作为这个家长，是吧？是有责任去教导。可是呢，这个孩子已经成年了，他根本听不进去。你小的时候管教的不严，放纵他，长大他必然要堕落。这样的，我想，就很难再教。如果他听你的话，你就，是吧？在他愿意听的情况下，你就善意的去劝他劝说他。如果在他心情烦躁的时候，你最好退缩。说了一点没，你还会被惹得一肚子气。那么这个实在管教不了，这也不能怪你，也不能再怪你了，想那也没办法。但是我们过去没教育好还是有责任，这也是肯定的。如果人类的下一代人就这样发展下去，上一代人是有罪的。如果呢一个人呢他还能够清晰，能够找到自己的情况下，就是在他冷静的时候，你给他书看一看，他要是能够看，或许能明白。我们有的，我刚才想到我的癌症呢在我大法中修炼，还有这个吸毒的在我那里练功，他却没有意义。可是我告诉你，千万不要把吸毒的人领到我们这里来消毒，你会破坏我们大法。我们这里不是为了给人做这些事情而做的，人做不好的事情是他自己干出来的，好，他得承受。我们这里呢是告诉大家，我们大法的威力无穷，但是是为了给人修炼。你要真的修炼，你带着一个这样肮脏的身体和思想是不行的，所以才给你净化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你会觉得身体好了，没有病了，或者是不良习惯去掉了，它会产生这样的效果，是为了修炼才这样做，不是为了给人治病而消毒。这还没念完啊！您说，世界万物都有声音，为什么有的人能想起自己上辈子做的事，但却很少有人记忆起自己曾经做过植物或动物？这个能够记忆起啊前世的事情的人，是因为你的脑子洗得不干净，本身的时候没给你洗好。你星星点点印象最深的地方，可能留下来一些东西，你就能够有前世的记忆。至于说植物，那个很好，很容易洗，因为植物它是不动的，没有什么像常人的社会活动容易洗掉，也不是完全没有。我们大法中，因为我每次办学习班结束之后，过去在这个中国啊或其他地区，我都要求学员呢通过10天的学习啊修炼，我让他们写一篇心得体会来给我看。 那么有许多人呢谈过这样的事情，他知道他是什么植物本身的，但是呢我告诉大家，那也不是你真正的生命的形象，是你那一世中的形象。你到底是什么轮回往生的时候，那转到什么都有，说得看你原神是什么，那才是你真实的形象。这个问题呢全部都解答完了。等一会儿，好，现在我接着讲，又有几张条了。可以向神父和这个修女们大面积地介绍转法轮吗？其实呢，我把他们都当作常人。他真的能修成，他才能成神的。他现在还是人，普普通通的人，只不过是工作不同。啊，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。但是呢，他们毕竟是他的工作呢与修炼有关系，所以呢，他有一个宗教的障碍，他会不服原来的宗教，放不下他的宗教，是吧？那是他有办法最大的障碍。但是也没有办法，我们不能够告诉人真实的情况。也不能够给他显现出神迹来才叫他学，那不叫渡人，那叫诱惑。我只能够给你讲法理，把法理告诉他，宇宙这么大的法，他要不动心，你就不用再管他，就是这道理。但是往往呢，他们往往有一个这个最大的阻力，就是他连书看都不看，他不看。这个就不好办，是吧？这就不好办，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。所以这个时候也有办法，你跟他说，他听进去就行了，他听进去，那也没有别的。动物不能去天国，那么天国中就应该没有动物，这个结论是否正确？不是我在下什么结论，不是我李洪志想要人为的做什么规定什么，是我在讲宇宙中原来就固有的理法和他真实的情况。所以你的意识一定要清醒，意识不清你就听不了，你都找不到自己怎么听好呀。绝对不能够去天国，要想去天国世界就必须得转生成人，再去修炼才能去天国，人也去不了天国，人也得修炼。那么天国世界有没有动物呢？有，都是那些温顺善良的，但是有狮子，它不能和一般的动物相比，它是神，就像东方信仰的龙一样。但是也有其他生物，可是呢绝大多数都是在另一层空间中发给另一层生命创造出来的，凡人另一层高级生命的所造。也有地上上去的，却不是心上去的。有的那个佛的世界里也有动物啊，怎么上去的呢？是吧？它有它的另外的办法， 这个就不得了，就是说你不要再想这些神的事情，其实与你修炼没有关系，你这个问题我可以不回答你。神一个动物，人现在都夜里晚上肮脏的不行，神都不会让你上去，你得经过修炼，提高自己的心性，去掉你的业力，去掉你不好的思想，你得成为一个超常的人，把你自己变成更好的人，最后达到神的标准，你才能去的。这动物怎么能去天国？他怎么修啊？他去不了，他连修都修不了。今天讲法结束时，能有可能你下来在会场走一圈吗？怀疑是因为谁想离近一点，看到吗？我一直在下面走啊，因为是我知道你们千里迢迢的来了一次，哎呀，见一见我，所以我甚至现在跟你们见面。主元神在哪个空间？它是不是同时主宰到各个空间的身体？对呀、啊。但是呢，它又不完全，因为它的迷被这个长安社会这个迷啊挡住的这部分就不能发挥作用。主元神与各个空间身体的关系。这个我们已经讲了，你要想更具体的知道，也对你没有影响，只不过因为你在渴求知识。这你修炼到这儿有关系吗？我把什么天机都讲给你，这个宇宙是没有意义的，让你看见就完了吗？还用我讲？大家看，都打开看，就完了。我还是不行，不能够多给你讲。人的身体很复杂，是吧？有生命那一部分，有物质那一部分，是吧？还有你们不知道的阴那一部分、阳那一部分，还有其他东西，还有精神的相当复杂。这个都是在法师没有讲的，也不能够流露给人，是吧？不能够讲给你们听。自己也想啊，一看书或一练功就困，战胜不了是怎么回事？你的意志不够强，一看书就困，那不就是那个困魔？你思想业力不让你修吗？你为什么不去战胜它？你自己战胜他的决心、重视法的程度不够，对你扶持、对你自己扶持的程度不够。我只能这样说，是吧？自己也想修，也知道主意识要强，但外来信息干扰很厉害，如有声音、对话等等，你不听他的，排斥他，说什么你都不听，就像有那个思想业力在干扰你，让你乱想一样，想吧，你不是我，我不理你。啊，你说吧，乱说，我既不听你，不按照你说做。人有视而不见，练功有练功的时候可以睁开眼睛练，有的人看到什么东西呢，视而不见，像没看到一样。我听到了也是视而不听啊，做得到，别受他干扰。你要执着把又来干扰啊，搞得我练不了。你这本身就是一个障碍，就是造成了一种强大的这个执着在挡着自己。下面呢，这个好，学员提条让我打打手印。什么是大手印呢？大手印呢是所有语言，有的时候呢，我讲话在某种情况下还不讲话，还用手印来讲。那么很，有的人马上就想到这是 不是哑语啊，你就等于在骂国。父母语不是这个概念，首先带有佛的威力，佛法的一切威力和他的威严。大圣所谓的讲的话是一样有力量，有那么大的能量，是吧？这个手印呢，分大手印和小手印两种。啊，人少的时候呢，人呢就是各种形态的这个小手印。大手印呢，就是动作比较大，我打的也不好看，哈哈哈哈哈。
手印呢啊，因为它是运动的，没有固定的名词。最好别照相，正想劲儿。
我不习惯于这个这个西方的那个拥抱的亲吻啊，这个不要有其他想法。这次法会啊，我觉得开得非常成功，因为呢，你们在讲法的时候呢，大多数时间呢，我都在上面听音，你们在这个谈心得体会啊，我觉得呢，特别这一次我感觉我们这个欧洲的白人学员呢，进步得非常快，对法理解呢非常深，这一点呢是。从来没有过，非常好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次这个法会开的非常圆满，达到了这个要达到的这个效果。 通过这次访问以后，我想肯定最起码在我们现有的学员当中会掀起这个学法的热潮啊，大家会更珍惜这个法呀，同时呢也会这个叫更多的人来学这个法，弘扬这个法。你们越来越知道这个法的珍贵，是因为你们在不断修炼和提高当中，你们知道这个各个层次中的理啊，使你们明白了它是什么。这个法呢，你只要越学习，你就会越觉得它珍贵。所以呢，我们最大的这个啊，最能够使我们提高的就是多看书，多看书啊，能够使我们提高最快。从开始到现在为止，我们每个学员呢坐在这里都很认真啊，能够真正的这个用心去听啊，真正的结合到自己在思考，这非常好。我也希望通过这次法会之后，我们都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啊，会提高的更快，借着这个大法的这个力量，大法会的力量，提高的更快啊。下一次如果再见到你们的时候啊，一定会啊有更大的这个突破，更大的变化。这一点不用说，我也知道啊，你们自己也知道，肯定是这样。只能是越来越进步，越来越接近成功。因为我讲的很多了，不想多讲了。特别是老学员，我们都知道怎样去做，就是希望大家这个能够摆正法和你工作的关系，是吧？和你常人中的其他事情的关系，堂堂正正的修炼。争取早日圆满，我去讲什么。
Thank you. 我带你自己拿一下。 搞定了吧？
啊，就是一个传说嘛。
什么叫传说嘛？
不是 adapter，
对对对，现在今天那些中国人，人家都踩在脚下了。
我刚才看了，那上没有。
哎，你这个电源线的都连在那个
我不知道那个，我拿的时候没有看到，我只是帮你架设起来。更多人，这是哪个国家？法国，那人不更多？找到吗？对，都搞定了。
那个就是刚才在那上面的，你要按一下，你我没
有电。那么多人说我来过，你不跟我听一下？
算了，没关系了。那个找到了你东西啊，我给你是两个新的，我给你用你两个旧的。不要。你反正你有了，其他就是我的了。
对啊，他现在录像他跑到哪去了？
谁？
他交给我们，他是人在哪去了？
他是台湾的，他下一个。
都是台湾的。
都是台湾的。
都是台湾的，都是台湾的。
就是刚才说你给你的那个台湾的。
台湾
的。
都扎住了，哪个里头的？
哪个站起来了？在台下了。
在台下。
都是人呢。
是大楼的区间还是其他的区间？
现在就是北京的。台湾来这里，
那个台湾的也上去了，
对对，
台湾的，
本来应该加一个是台湾的，结果换成了北京先来。看见了。我早就看进去了，我看见了。
有一个厚一点。
对对，
还是比较简单。还有这个的，还有台湾的都要上上面，然后就下来了，
这句话就下来了，然后就上来了。
后面排了七名，排了七名啊！ 下楼还来那么多人，还挺不错
的。北京的，北京来的。
谢谢，没有那个。